先暂时不能用这个 PowerPoint、啊、不过我可以先、跟各位先做个 开场白、关于这个、带领小组查经 这一块、啊、那我先要做一些声明，然后我们再讲下面的、啊、那基本上就是我们、读圣经学习圣经、其实有很多面的、啊、那比如说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个就是要懂得早上灵修啊，这也是读圣经，对不对？啊，也有在主日学里教导圣经的，也有在主日讲台啊讲圣经的啊。那小组查经呢，也是查圣经的一部分啊。但是呢，就说我们每一个信徒在主面前要学习神话语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面，对不对？啊，就好像我们对老中来讲，用吃的比喻大概比较合适哈。有人虽然喜欢吃面，但是你叫他365天一直吃面的话，也许他有时候想要换换胃口啊。那所以我们在学习神话的时候呢，其实也在不同的层面里面啊，我们来学习神的话啊。那一般来说呢，就说我们灵修的这个读经基本上都是选择比较短的经文。啊，要让我们在一天里面反复的来这个咀嚼那一天早上所读的经文，所以它可能只有一节啊或者两节啊，那反复思想的一节和两节对我们这一天的领会教导是什么啊。所以早上灵修你不要去看一整章，那你看完以后你的时间已经到了啊，所以没有时间去咀嚼去体会啊。那所以早上的灵修跟主日学来上这个很有规有矩的来查考圣经呢就不一样啊。但是呢要不要，当然要，因为神的话常常是我们的粮食，是来喂养我们的啊。这个狼吞虎咽吃东西常常不消化的啊，所以神的话有时候要让我们去仔细的去思想，仔细去反复的来寻求他的这个意思啊。那主日学有规有矩的一章一节仔仔细细的查考有没有，当然有用，因为在圣经的知识上我们要真的完全去了解的话，真的需要这样很细的去查考的啊，所以那方面也是需要的啊，也是需要的。那关于小组查经呢，它的情况又不太一样啊，它不能像我们灵修时候那样的一节在那一直反复思想，想完以后时间已经过去了啊。那小组查经的其实最大的目的是 fellowship 啊，是弟兄和姐妹中间的一个交流啊，一个团契啊。所以在小组查经里面，我们就不大能够像灵修那样去对来查考圣经，也不能像主日学那样一个人在那里讲，大伙在那里听啊。这个不是小组查经的一个目的。啊，小组查经的目的基本上是要借着神的话，让弟兄姐妹可以有一个 focus 啊，有个重点，然后呢，透过这圣经呢，让弟兄姐妹能够把他的生活里面的一些问题能够借着圣经能够来彼此的交通，彼此的帮助啊。所以小组查经里面最重要的是要让神的话跟我们的生活连接在一起。而不是要去查一大堆哦，这个希腊文是什么意思？这个，然后这个里面又有什么一大堆这个历史背景啊，讲一大堆。那在小组查经里面可能不需要，但是在主日学的时候很可能需要啊。所以小组查经里面背景要不要，我等等会提到，会需要，但是你要把它比较简略的介绍，让人家知道，好，我们今天查的这段经文它的 setting 啊，它的这个处中文这个 setting 我一直不会翻，所属的这个景况要了解，然后我们才比较了解那圣经讲的话啊。那所以小组查经呢，基本上是它的强调的是在这个神的话上让我们能够每个人都能够来参与，我们因为这个神的话对我今天生活有什么影响啊。所以在小组查经里面一定要注意到弟兄姐妹的参与。一定要注意弟兄姐妹参与，而且要让大家觉得我很 comfortable 啊，我很觉得我很不受拘束的，我可以把我的感受跟弟兄姐妹分享。其实一个好的小组查经，让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会完完全全觉得这是我的家啊，这是我一个我能够和弟兄姐妹交通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在这个查经里面啊，不是要这个教训式的。 啊，所以每个人分享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也不应该马上说你错了啊，乃是让人家能够有机会很自然的能够分享出来他在圣经上的这个感受啊，这个是蛮重要的啊。那所以在这里呢，基本上要让大家能够有机会能够发言的啊，能够参与的。好，那这个是一个开场白啊，基本上就是让我们了解到要了解圣经有很多面，很多方法啊。那这个了解圣经的一个，它有它的这个环境啊，就是要让在来参加的人能够彼此能够有交通啊，有团契啊。所以注重的是人和人中间的团契，它的范围是神的话。啊，因为大家只一坐在一起只是讲交通的话，那天南地北你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啊。所以小组查经就是用借着圣经能够来做个规范啊，我们是按照神的话来看我们中间怎么样来分享啊。Is that okay now？ 好，这个是就被我在这哎，是不是被我搞砸掉了？好，那所以呢，先要讲一下小组查经不是什么，小组查经是什么哈。那在这里呢，就是我不代表本台意见哈，这是我对小组查经的认识啊。所以基本上常常会给我们一个不同的情况里给我们这个大家习惯的情形不一样哈。那比较老实我这样讲哈，比较老一派的，比如说像我以前的那个沈保罗牧师啦，这个寇思源长老啦，他们基本上。他的小组查经跟讲道没有什么区别的，沈牧师我们很熟，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哈。他的礼拜五这个小组查经是非常的好，其实他在讲道，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来带的时候，小组查经不是讲道，所以不要担心一个人要从头讲到尾啊。所以不是一个人讲，大家在听，也不是呢这个带领的人出考题，大家来回答啊，就是不是小组考试。那更惨的就是说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没有人回答，只要自问自答，那也很囧啊，也不是这样的事情。那甚至呢有时候你在小组查经你会发现带的人跟下面一个人对答，别人在旁边好像是旁观者啊，有没有这种经验？有哈，特别下面有一个很喜欢讲话的人呢啊，那就常常会 end up 只有两个人讲话啊。那这不是小组查经的目的。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就变成 chaotic， 就完全没有控制的，就大伙儿在各自讲各自的，这两个人讲，那三个人讲，那这带领人就待在那里，那个叫自由交通，不是这个意思哈。那小组查经一般来讲应该是什么？有一个人真的是带领的，但这个带领人不是一个独裁者，这个带领人实际上我常常用一个比喻是个向导一样的。啊，他因为花了时间来准备了这段经文啊，所以他能够把重要的地方借着问题来让弟兄姐妹能够在这段经文里面找到他真正要讲的信息啊。所以我很诚实的跟你讲，用这样子的小组查经带领的人其实更累，一个人站着讲是最省事的。啊，那这个是更累，因为怎么样？你不但要了解这段经文，而且你要怎么样引导别的弟兄姐妹对这段经文起先很不熟悉的，但是他能够发现经文里面讲的话我能够找到啊，而且我能够发现这段经文里面能够教导的是什么。所以一个最成功的带领小组查经的是怎么样呢？带完以后大家说，哎呀，我今天我可以找到很多东西，好像把这个带领人都忘了一边一样。这是一个成功的带领小组查经人，就换句话说，他在暗地里来带领这全部的参加的会员这个组员啊，让他们自己透过他问题把他诱导啊，能够找到圣经里面要教导的 所以到时候不要觉得很泄气，怎么搞？大家不 appreciate 我带的这么好，都没有跟我讲一声好啊。假如你发现弟兄姐妹真的找到这段经文里面要教导的东西，而且很受感动，而且愿意去遵行的时候，你成功了啊！你是一个成功的带领小组的人啊。所以最厉害的就是幕后能够让弟兄姐妹能够进入啊。其实他们找到的东西，实际上你是事先安排能够要他们找到的东西啊。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啊，一般学过教育的人都知道，这个单面的教导是像我现在在干的事情哈、啊。单面的教导实际上效率很低很低的啊，效率很低很低的。常常讲完以后，大家能够 retain 30%已经不错，过了一个礼拜能够 retain 10%已经不错了，基本上效率很低的。当我们经过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查考了以后，然后再发现的，他这个 retaining rate 很高很高的，因为他是觉得是我想过的，啊，是我从圣经里面找到的，所以他会记得很清楚的。啊，所以这样子的小组查经是对会友是就是来参加的人更有帮助的。那另外的这个来参加的人呢，不是只是做的，你讲吧。啊，我发现在中国大陆常常去领会或者是哈啊，这很麻烦一件事情，就是你讲啊，基本上他就坐那里，就是好像去看一出戏一样啊，没有参与感。啊，所以这样子的人，在这样子的小组查经里面，实际上，来参加的人他是参加，啊，是真的参与的，啊，所以他来之前最好能够劝他们把要查的经文先读一下，啊，但是呢，我下个礼拜会讲，就是说实际的操作怎么准备哈，啊，你不能康场的。因为基本上来小组查经人呢，大概有1/3看过那段经文的话，你已经要很感谢神，大部分坐到这里来，哦，今天查什么，根本不知道啊。所以，假如你带小组查经人，是很负责任的话，你最好在查经的前几天啊，能够通知来参加的这个会友哈，哎，我们这个是查哪里，好，让他先看，然后呢，能够在参加的时候。能够积极的参与，啊，积极的参与啊，不能不讲话的。我下个礼拜会告诉你，你怎么样逗人家讲话，啊，那讲话太多，你怎么样让他shut up，那要能够分享，啊，不但参与，他能够把他的感受、把他的领会能够分享出来，能够积极的参加的讨论，啊，你会发现有一点，其实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家，他用点心思的话，他常常在经文里面有很多蛮不错的看见。我常常在带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从弟兄姐妹中间学了不少，因为我们人的领受是有限的，常常不见得这段经文里我通通领受到，所以心里要有这个准备，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查经呢？一般的结论呢，基本上所谓叫做归纳式的。所谓叫做归纳式的查经啊，是 inductive Bible study 啊。那归纳式的查经呢，为什么会被推荐出来呢？啊，原因是就是说归纳式的查经基本上要大家参与的，要从经文里面看出来，而不是说把我已经脑子里想的一套东西，然后到经文里面去找证据啊。所以归纳式的查经基本上比较客观啊，比较直接从那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啊，那这样看，同时呢，它有不同的步骤，啊，有不同的步骤，啊，它三个步骤，第一个是观察，换句话说，你要讨论这段经文，你连这经文里面讲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讨论什么，对不对？啊，假如要发表意见呢，基本上你的意见并不是圣经这段经文里面的意见，啊，所以第一步是要观察，啊，然后呢？把这些经文里面讲的，比如人事地时的背景等等，你都知道以后，你才会发现，哎，这段经文为什么要记在这里？啊，你要去找到解释，啊，找到解释，啊，就是要明白这段经文里面为什么要来神借的这段经文来教导我们，他教导是什么？啊，那因为单单你只知道这个事实啊，是张三李四在哪一天发生什么事情哈，单单知道事实对我们今天没什么用。你要知道这个事实或者这个教导或者这个故事的背后， 它有意义的，所以要把这个意思要找出来啊。那找出来的也不是就是了断了，因为我刚刚讲到小组查经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让神的话跟我们生活连在一起啊，让神的话跟我们生活连在一起。所以呢，第三个应用是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把神的话透过我们的理解啊，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啊，在这个内堂里面查考的时候，哎，发现它里面有些原则的啊。那应用的时候绝对不能够把这个原来经文里面的东西就生吞活剥的就把它应用到我们今天啊。很多时候他的背景，他做这件事情是在当时的情形啊，是有这个情况，但是他的背后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他是有道理的啊。所以先要把这个道理和原则找出来啊，然后才可以来应用。那我杨东已经把我给上礼拜五给他的这个苏文峰写的如何带领小组查经呢，放在这个 FIG 的这个网站上，所以你们随时可以 download 来看。那我用的材料基本上跟他是用他的那个材料啊，然后呢，在他怎么样去组织带领里面有稍微有一点有掺插了一些其他的资料啊，但是最基本上的是跟苏文峰写的那本书是很一致的。好，我们现在看看什么叫观察。观察基本上就是说先了解这一段经文里面在讲什么啊，在讲什么。那我这里提了几点哈，就说圣经其实这堂课其实以前我在宣道会至少六堂，一堂一个半小时啊，所以变成两堂在主日学这里，这是快餐的快餐啊，所以我只能挑最重要的讲啊，所以那本书你可以回去看。所以你要真正懂得怎么带领查经之前，实际上我们要懂得怎么读圣经啊，那个没有时间跟你们谈，要懂得怎么读圣经啊，我先把它最简要的提一下哈。首先呢，你知道圣经有不同的题材的。圣经有很多的不同题材的啊，以这个新约的这个 Gospels 就是福音书跟保罗的书信题材不一样的。保罗书信是论述文，他讲道理的啊。那旧约的这个比如说创世纪这些很多是叙述的啊。那像这个诗篇啦、箴言啦啊，还有大部分的这个先知书，它多半是诗歌体。point 是诗歌啊。那这个文体不同，对于我们的了解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啊。叙述文你要找从这叙述的故事里面，你找出起承转合，它的这个叙述的这个过程。然后叙述文的背后基本上它有一个 moral， 它换句话说讲这个故事不是白讲的，它讲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教导啊，有个 moral， 就是他的这个中文不知道怎么翻啊，就是他的一个有个意思的啊。那所以看叙述文的话，你除了看这故事之外，你要从里面去找到，哎，这故事背后他教导我们的功课是什么，然后才能够来应用啊。那论述文就比较直截了当，论述文的很简单，因为他怎么样讲道理的。所以你只要把它里面道理搞清楚以后，我们就比较容易应用。那是诗啊，用诗的诗歌体来描述的话呢，那一般讲来查的话会比较难一点。原因是怎么样？诗歌的表达方式跟叙述文一不一样？不一样的，对不对？这个白发三千丈，你就不会说这个李白显然是不懂得人体构造，头发怎么会长出三千丈来？他的目的是说什么呀？长得很长嘛，对不对？所以那犹太人的诗又跟中国人的诗又不太一样啊。中国人的诗是用音来押韵的，犹太人诗是用意思来对比的。所以最常看到的犹太人诗，你有三种，一种是平行诗，就说白日这个日光不能害你，夜间月亮也不能害你。啊，他这换句话说，白天晚上神怎么样都保护你，所以你不要去考究月亮怎么伤害你，啊，你不要去考究那个，因为他基本上是用这诗的形式来表达神的保护，白天黑夜他都有，啊，那另外有的是相反的， 相反就是说前面是义人，这个就好像是什么，那这个恶人像什么，这是像诗篇一篇里面讲的，是对比的。另外还有交叉的啊，所以细节我不讲，但是就提醒一下，就是说假如你遇见的诗歌体的话呢，我们去了解经文的时候，你就要按照它，因为是诗，我们就从诗的这个角度去看啊，所以有时候他会连累叠的讲了好几个都重复的，你就不要一句一句一句去找他，你要看整个重复里面他到底要讲出一个什么意思来。好，所以带茶经的人好歹要了解一下，哎，我这个查的这本经文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呢从上下文啊，上下文在了解圣经里面是大概最有用最常用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讲话，假如我们中国人不是叫人家不要断章取义，对不对？特别这个台湾选举快要到的时候，常常会被人家断章取义的啊。那很简单，截头掐尾以后呢，你中间讲的话其实它不是单单从那个字面上的意思，你要看它前面讲了什么啊。比如说这个圣经里面说这个有恶人他不怕神，对不对？所以你要了解他上下文在讲什么，这恶人才不怕神嘛，对不对啊？所以上下文对我们来了解那段经文是蛮重要的。所以带领的人说，你看圣经的时候可能要比别人多看一点啊，你上下文都要看一下。好，那下面呢观察的内容是什么呢？包括背景时代的背景，所以最基本的就是who, what, when, where, why， 在这个观察里面，你可以找出来这些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人物啊，到底什么时候发生的，发生了什么事啊，在什么地方发生的，那为什么会发生的啊，这些为什么提出来，就是说即使是第一次看这个经文的话，你至少你还可以问出这几个问题，这段经文里到底谁在里面，对不对？这个找不到的话，这个人大概人都不在那个会场，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个好处，让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啊。你可以问一些比较这种直截了当、简单的问题。那第二步，当我们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呢，那下一步就要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啊？到底为什么啊？那所以呢，在这里面你要去找原因了。那其实这个连接词是让我们找原因最方便的一个方式。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常常碰到因为所以的时候，不要随便就晃过去啊，因为所以常常告诉你原因的啊，所以我们常常都不懂不懂，其实你再回去好好看看，哦，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这样啊，所以在这个因此等等这些连接词是常常给我们一个线索啊，这个找出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要讲的事情的缘由啊，或者讲的事情的后果啊，这个是第二类啊，让我们要在归纳式查经里面要注意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应用，因为基本上我们查圣经的目的不是 it's not for academic purpose 啊，不是为了这个学术性的啊。我们今天特别在小组查经里面，我们查经的目的乃是要将神的话和我们今天的生活能够联系在一起啊，联系在一起。所以第一步呢，要根据观察、分析、了解以后呢，把这段经文里面要教导的原则，我特别要强调是原则啊，不要生吞活剥的把那段经文讲的话马上就应用到我们今天，那是要把那段经文里的话的原则找出来啊。然后呢，要透过时空，就说哎，在以赛亚的时代跟我们今天的时代有没有区别？肯定有区别，对不对啊？他的生活背景跟我们有没有一样？当然不一样啊！所以你要透过要把这些滤掉啊，以后呢，哦，那等等，我们就用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来看哈。那要有些东西是超他的教导是超越当时以色列人或者在巴勒斯坦地的，他的教导的东西其实跟我们今天蛮像的啊，蛮有关的啊。然后呢，这样子让我们从这个原则里面来看看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教训，有什么意思，或者呢他当时的讲的榜样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 所以这 三个步骤是三部曲、啊、是蛮简单的，对吧？第一个，你先搞清楚这段经文讲什么，要怎么样。哦、我不能这个自问自答嘛，对不对哈、啊？啊，第一个要怎么样？观察，对不对？你先搞清楚，然后呢，要知道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意思，是要怎么样？要去解释，然后解释了解它的原则之后，我们要怎么样来应用？啊，这三个千万记得：观察、解释、应用。这是一个在查经里面一个让我们怎么样来带，怎么样能够引起弟兄姐妹可以参与，引起弟兄的兴趣。其实就透过这三个这个程序啊，来让我们来带这个小组查经啊。好，现在你们看网站或者收到 email 的话，你们今天应该来之前应该看哪一段经文？有谁不知道的？有人不知道哈？没有看网站啊，因为这个第一组是用以赛亚书来查以赛亚书哈啊，这个 I tip my hat for them， 这个其实蛮难查的哈。那我们就来看看以赛亚书一章，我们就从观察、解释、应用，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我们试着来做一下。好，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那今天当然没有办法在这里念了，对不对？一共31节。那我很快的问一下哈，请问这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啊？好，还有，我稍微我怕忘了，我提醒一下哈。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最好就是让弟兄姐妹能够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他能够找到答案。啊，以前我有个老弟兄在南加州的时候，很可爱。你不管查什么经文，他都能够马上把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引进来，管你哪段经文。啊、所以这个有一点失去要查这段经文的意义。你说这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经文呢？你要找可以找到，那天查的有人就找到了嘛，对不对？你要找到可以找到的，但是拜托了，圣经每段经文有它特殊的教导的东西哈、啊，不要这什么都是一个答案哈、啊。好，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对，第一节已经讲清楚了。啊，那对于我们今天中国人，这些名字其实都很生疏的，对不对？那所以呢，啊，答案是可以找到。那这个带领查经的人就要稍微解释一下，哦，这是啊，不是巴西的王啊，不是这个别的地方，是谁什么什么王啊？是犹大国的王啊，所以那个就要稍微解释一下，不要花太多时间，因为那样就把他的重心移开了啊。好，那。这里边第一个牵涉到谁？几个？除了这王以外，这段经文里面牵涉到的人物？啊？哎呀，拜托，以赛亚是第一个嘛，对不对？啊，对不对？然后呢，他的对象是谁呢？犹大国，犹大的百姓。啊，那这里的你要知道，旧约里面常常用一个地名或者用一个城市名字来代表这个国。啊，你像北国我们也叫以色列国，对不对？啊，常常用以法莲来代替。啊，所以提到以法莲呢，你怎么样？实际上不是单单讲以法莲那个支派，只是讲北国。这里有时候讲耶路撒冷呢，有时候会怎么样？就是讲犹大国，啊，或者讲锡安山啊，锡安呐、啊，你怎么样？就。
如果参加它有不同的这个城市的话，
嗯，哎，好问题，好问题哈。这就是说，请听下回分解哈，因为下个礼拜是解释教怎么样去准备材料啊。所以有时候假如大伙对旧约根本一窍不通的话呢，那就拜托一次只查5节。不然你会很累的哈，所以这时候代理人就要花一点时间来介绍，啊，简洁简单扼要的来介绍， 啊。那介绍的时候呢，我 ahead of myself 哈、啊，介绍的时候实际上不要太注重啊、学术上的，来这样了解介绍他。哎呀，当时犹大国他处在什么一个境况？强调在那些方面啊，所以是有这个斟酌的。假如都是很多老资格的基督徒的话，那这里查经又不一样了。你要问的问题又不一样。好，还有谁啊？主人翁你们忘记了是谁？神，你讲的是感谢主，是神晓谕以赛亚。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下面讲的话不是以赛亚的话，是谁的话？是出自耶和华神的。所以他所 carry 的 weight 啊，他的重要性就很重要。好，那好，这个是讲到时间地在这个地方在哪里呢？不清楚，大概是犹大国啊。这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不是很清楚啊，因为他是要向犹大和耶路撒冷讲话的话呢，大概是在犹大国。好，这个就不要去跟人家争到底是在哪里。好，那下面他这里讲些什么事情？这个回答就比较烦了，就比较多了啊。讲了些什么事情呢？好，那头一段是讲到这犹大国是非常兴旺非常太平，不是的，很惨的 那所以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他这个诗，用诗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情况啊。第一个指责的是怎么样？这些犹太人怎么样？悖逆，犹太人悖逆啊！他说怎么样？天哪，你要听；地啊，你要侧耳听。换句话说，怎么样？给大伙都来看呐、啊，这件事情公平不公平？大伙来看这件事情，你觉得合理不合理？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对不对？然后下面说什么？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怎么样？竟悖逆我，这个就是指责怎么样？指责犹太人。啊，特别是犹大国的一个状况。然后下面呢，他用一个很强烈的比喻，是什么？牛跟驴呢，都还懂得感恩呢，对不对？牛跟驴都在感恩，你们犹太人、犹大国的人是我的从小带大的，你今天怎么背逆我？啊，是一个很强烈感慨哈啊。然后呢，描述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然后一连串犯罪的罪孽，单罪孽，行恶的，败坏的，离弃耶和华的，藐视以色列的圣者的，怎么样？和我们的神申诉的一连串，都是指责他们的。好，那他们的结果是什么？第六节跟第七节是描述当时他们怎么样境况嘛，是很惨的状况嘛。很惨的状况，对不对？好，那这个时间关系，我只能点到为止哈。所以在这个里面，就说要让弟兄们去找，因为有时候像是有些比较很生动的经文啊，甚至念一下，啊，念一下，然后再想想看，这个为什么耶和华神讲的解释了哈？为什么耶和华神今天要站出来叫以赛亚来责备犹大国？为什么？因为他们怎么样？悖逆的神，因为他们悖逆的神。你想想看，一个就我们再去想想看，假如耶和华神不爱犹太国的话，他会不会去责备的？不会的。这也是为什么先知神三番五次的差遣先知来警告，特别快要亡国的这些南北国也好，南国也好，就是因为神爱他们嘛，所以说整天要提醒的，就像小孩子啊，对不对？这个整天看 TV 不去念书，这老妈说，哎，很好很好，你这个知识很广博，这个会这样子吗？当然不会嘛，是不是？那一定会指责，哎，你怎么你应该按照时间应该好好念书的。所以责备本身是怎么样？是出于神的怜爱啊。那这个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了哈。然后呢， 他们悖逆在哪些方面悖逆，让我们看到没有？从十一节开始起，他们表面上有没有照着神的这个教导去做呢？啊，但是神喜不喜欢呢？为什么不喜欢呢？好，这里面你要去找理由了，为什么不喜欢？好，很好，虚假。神是一个真实的神，你们虚假，虚假在哪里？啊，好，很好，他只注重形式，不注重我们去献祭、祷告、敬拜的内涵。我们献祭、祷告的内涵是什么？要到经文里去找哈，看我没有用，要到经文里去找。啊，记得一个原则，你所问的问题要让弟兄姐妹在经文里面可以找到。那他就会发现，哎，经文里面真的讲得很清楚，我不一定要啊 ，sorry， 这跟陈牧师无关哈，啊，我不一定要整天要听你别人在讲，我在好好读圣经，我可以找到答案的。啊，为什么不好？因为他们所行的跟神的教导怎么样违背的啊，所以神才叫他们你要回来怎么样？到十六节，他说你们要洗涤自洁。换句话说，神不是看单单看你的祭物，也不单单看你整天来我这里祷告啊，或者整天来参加聚会，但是假如你的行为根本不能反映出神的性格的话，这些事情在神的眼中怎么样？他不喜欢的，他用的字很严厉的，你看见他用的字怎么样？厌恶、嫌烦。有没有这个小孩子整天不乖的，然后整天到爸爸妈妈前面讨这个讨那个的，那个烦死了，给我滚开！那这个有点这样子，因为这些人以为这样是可以逃。照了神的话做，其实神叫你做这些的目的不是在单单献祭，神难道缺这些吗？对不对？单单来他祷告，难道神不晓得吗？乃是神要的是我们能够生活出来跟神的性格所要教导的一致。等等我讲到也会讲到这方面，就是说 我们千万要抓住，不要把他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本质忘记，外面形式表面的事情是次要的，啊，他只是借着这些东西来提醒我们，啊，但是不是单单做那件事情，啊，神就满意了，神要看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是不是真的能够照着我的话去做的，所以你手上有人的血，你来祷告，我不听的。你欺压，这些孤儿寡妇，你再献上这个祭怎么样，我也不看的。啊，我也不看的。好，那后面还有很多哈，这个就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一来看啊。所以当然这张其实蛮长的，一个小时里面带完不太容易哈。所以这个上个礼拜这个引尾还不简单，这个再把它带完了啊。那这里就说，这个时候就说带领的人呢就要拿捏，就说有些地方比较重要的就花多一点时间。啊，比较不太重要的，也许就少花时间，甚至于就略去都可以的，啊，因为在等等我就会讲了，因为在整个查经里面，我们一定要抓住一个中心思想，要抓住一个中心思想，我们用观察、解释跟应用，啊，它的目的是要把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能够突出来，让弟兄姐妹能够很清楚的了解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或者是主题。所以最好的结果是，当那天查完经以后回去，这个中心思想能够留在我们的脑子里面，能够带回家的。那所以好，我 again ahead of myself。那第三个就是要应用了，对不对？那我们刚刚提的第一个悖逆，啊，他指责的悖逆。第二个呢，他们虚假。 只有徒有形式，没有实质。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原则找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说它悖逆，说它虚假，这已经是原则了。我们今天就不再会说，哎，你礼拜五有没有带献这个祭物来到教会，就不会问这个问题。啊，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两个记载里面，让我们已经抓住了他的原则。一个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悖逆神，应该感恩的，啊，应该感恩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要诚实，让我们神更看重的是我们的生活行为里面是不是反映出神的性格来，而不是只徒有一些虚有其表。啊，那这样子的问题呢，对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应用？可以啊。我在这里举的例子没有别的意思哈。比如说，当然我们很愿意弟兄姐妹常来聚会，但是呢，我们每次来聚会不能标榜我就是很爱主啊，要 take with a grain of salt 啊。这个换句话说，我们只是参加本身不能够代表我们真的很爱主。我有没有讲清楚，或者把你已经搞 confused 问题就是说，我们当然很鼓励弟兄姐妹来参加聚会，这个没有错的，但是呢，不要把他来参加聚会当做一个 merit， 当做好像我到时候按时候我就献祭了啊，这个到时候把公羊这个血献上了啊。真正重要的是说，是你来参加聚会，参加聚会里面你接触到神了吗？神的话对你有没有影响呢？这个是我们要去问的啊。所以我们每次来聚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也可以互相勉励的啊。这就在讲了应用了啊，互相勉励的啊。那现在的教会我已经很少碰到问这个问题了哈。以前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带领我们那批传道人是比现在的传道人严厉很多啊。那聚会完了以后，大家面对面见面的时候，他们问什么？他不是问你这房价涨了没有？他彼此鼓励弟兄姐妹彼此问什么？你上个礼拜读了哪段经文？你上个礼拜神有没有听你的祷告？啊，不一样的问题，啊，不一样的问题。所以来聚会是好的，啊，参加的都是很好的，但是要不要忘记 by itself 啊，并不是神要的。神来到神的面前是要能够遇见他，啊，来到神的面前是要让神的话能够进入我们的里面，啊，成为我们的领导，成为我们的力量，啊，所以这是不是虚假的敬拜，啊，这才是不是虚假的敬拜，啊，那我就抛砖引玉哈，就丢一点给你们，啊，所以下次准备的时候你就可以找一些问题。啊，那下个礼拜我会讲啊，就从观察怎么样引导弟兄姐妹去观察，怎么样引导弟兄姐妹去找出他中间的原因来啊，为什么要责备他，啊，为什么神不喜欢他们的献祭啊，就可以问了啊，让弟兄姐妹在这个经文里面去找到答案，啊，找到之后呢，我们可以这些上面对我们今天，对我自己啊，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啊，有什么影响。好，那这应该是哪一个？好，那下面这一段时间大概勉强可以够哈。就所以我们花那么多功夫的最终的目的，乃是能够在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找到一个主题。啊，我这里强调 A theme。因为同样一段经文里面，其实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你有不同的主题的，啊，所以不要稀奇啊。我想你们稍微带查经的人，稍微有点经验的是，你去看参考书，啊，发现呢，不是每本参考书都讲一样的，啊，而且分段常常也不一样的，啊，所以他要强调的主题也可能不一样的。我想我们自己也会经历到，同样一段经文，你在不同的时候，你看重的东西也不一样的。啊，所以主题我们一次只能查一个，啊，不要太贪心。哇，这个看看也不错，那个看看也不错，都讲吧。啊，你讲完以后，大家糊涂，你到底要讲什么？啊，所以要把持得住啊。我这次神感动我在这个主题是这个，那就抓那一个。 啊，别的是以后还有机会啊。所以主题呢，一次查只能查一个主题，不是说没有别的主题，乃是说我们的时间精力的限制，我们只能查那一个主题。那主题怎么找到啊？这下面是一些建议啊，像有的经文你很容易找，有的经文不太容易找啊。比如说呢，像腓立门，腓立门书有几章啊？啊，没有第二章的哈。这，他这里面就讲一件事情，就是保罗怎么样打发一个信主，而且在服侍他的一个奴隶，他以前怎么样，从他的主人那边开小差溜掉的，但是后来保罗一发现他开小差溜掉，在当时是死罪，一定要把这个奴隶要还给他的主人的。那保罗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公这个正义的一面，人情的一面啊？这保罗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事情？好啊，你可以从他这重要事件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另外一个呢，在一段经文里面一直重复的字，那常常是这段经文的中心。比如说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一直讲信，相信的信。啊，所以显然信心很可能是一个主题啊。然后呢，罗马书里面很多哈，你这个顺从圣灵的会怎么样？你顺从肉体的会怎么样？对比的啊，所以可以来讲，哎，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你有个选择啊，你愿意是跟着要有什么样的生活啊？是顺从圣灵的永生呢，还是顺从肉体的败坏？啊，这个我们是一个选择啊，所以这个可能用对比来说。那另外还有这个因信称义的结果啊。那还有的是像这个问题解答啦，一个故事的为什么会从失败中间转折过来啦啊。所以这是些建议而已啊，建议而已哈。所以是的，在一段经文里面要找到主题，那天的问题基本上都应该围绕着这个主题，所以不多时人就要把它引回来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啊？所以主题啊，这个从观察、解释和应用这些看清楚、准备好以后，要找出一个主题来啊。那除了主题以外，那只有一个主题，有时候就没什么好讲的。啊，那天这个啊 ，Vivi 很有意思，他这个查完这个第一章以后，这就是要这个、，sorry 啊，用你的例子啊，他说查完这一章，这以后以赛亚书没什么好讲了嘛，对不对？就是犯罪、悔改、拯救，不是完了吗？整本这个以赛亚书都是讲这个哈、啊，那当然不止这些哈、啊，所以你在有了主题之后，实际上呢，哎 ，sorry。其实有了主题之后呢，它里面有衬托这个主题的一些细节啊，就可以把这个主题衬托得更好，或者讲得更清楚啊。那好了，这个所以找分题的时候呢，基本上要跟主题要配合啊，它配合着提出来的是要支持主题所有的论点啊、理由，或者给他更深一层的解释啊。所以你在找分题的时候，基本上就说，哎，我看见这个主题了，那我在这段经文里面哪些是讲的事情来支持我要讲的这个主题，一者是来解释或者找出理由来，或者是能够这个帮助他这个论点啊。那这个呢，我要很诚实跟你讲，刚开始带查经人呢，你一时可能找不到的，一时可能找不到的，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其实带查经的人都是从跌跌撞撞里面呢学会的。小孩子，我还没有看过一个能够一站起来马上走路不摔跤的，这是我们的 learning process 啊。所以千万不要怕，糟糕，我主题找错怎么办？没关系啊，弟兄姐妹蛮包容的啊，弟兄姐妹蛮包容的啊，所以没有关系啊。假如你实在不放心的话呢，我下个礼拜会多讲一点哈，你去看一些参考书啊，看我这个主题呢，没有一本参考书这样讲啊。一者呢，神特别向你启示 或者呢也许你找错了啊，所以但是你不要怕啊，即使找错了也没有关系啊，即使找错也没有关系啊，但是只要你 honest， 你真的这样看到啊，所以以后你会发现哦，原来我没有看到另外一点，所以我主题找错了啊，吃一次吃一次苦呢，学一次乖，所以你下次带的时候就会更好啊，所以刚开始带茶经的时候，千万千万千万记得。不要怕错，不要怕错，啊，弟兄姐妹真的很有包容心的啊，所以不要怕错啊啊，那但是你要花功夫啊，所以找了主题以后，你要找这个分题，好，那不同的经文的这个分题的找法也不一样。好，那我们刚刚看了这段经文呢，我现在只有三分钟了啊，要找出主题跟分题哈。刚刚我们看的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你想想看，在这主题是什么？或者你觉得这段经文里面对你讲最重要的一个教导是什么？好，悔改。好，悔改，你要找分题的时候，你怎么找呢？为什么要悔改？因为我们悖逆，对不对？好，不悔改的结果是什么呢？遭殃嘛，对不对？啊，那要从什么地方悔改？心里面，对不对？这后面都讲了，要从心里面悔改。啊，悔改以后会有什么结果？经文显然大家对这一章经文很不熟悉哈，它里面讲了，你悔改会怎么样？罪被洗，然后呢，有美食啊，哎，这对老宗讲的很吸引的，对不对？只有换句话说，神会眷顾你的，神会眷顾你的。哎，你看见没有？你因为时间关系啊，就我不知道刚刚谁叫悔改的，是你是吧？啊，你看到没有？你找到主题是悔改的话，你下面你要找一些分题来 support 你，明白吗？好像你已经 lost 掉了哈。啊，第一次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啊，会比较辛苦一点啊。所以你在一段经文里面呢，那问题就是说，假如你抓到是悔改是你这个主题的话，那就是你盼望弟兄姐妹啊查完经以后，他要带什么东西回家？你盼望他要带什么东西回家？哎，查经不是在这个最后一个人祷告阿门就结束了哈？这个圣灵的感动一直可以带我们回到家里，维持一个礼拜都说不定的。想想看，你让什么一个重要的 message 让弟兄姐妹回家以后，他会去思想。今天早上谁听谁讲了？神是轻慢不得的。昨天的是
今天那个祷告
啊，祷告说神是轻慢不得的哈。那这个其实可以其中的一个思想，就换句话说，不要轻看我们的悖逆。我们常常以为我得罪神、离开神啊，就觉得没有什么事的。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悖逆的后果。啊，所以神不可以随便轻慢的，啊，让我们在这个礼拜里面生活要谨慎，啊，不要做出违背神的心意的一些事情，啊，以至于神要来警告，啊，神要来管教，神最后啊，当然，假如我们悔改的话呢，是有盼望的，啊，懂吗？好，那时间关系，我只能听到这里，啊，那。下个礼拜呢，我拜托你这个礼拜再回去好好的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就要你们来找出些问题，怎么样能够带领弟兄姐妹去观察，怎么样带领弟兄姐妹去解释，怎么样带领弟兄姐妹去运用，然后呢你再去找个主题，不一定是悔改了。好，那下个礼拜主要讲两件事情，一个是怎么样在事先预备。啊， 比如说要开场白啦，最后结束了等等，那这个这是事先预备。第二一个大部分呢，就是说在带领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就像我刚刚讲的，不喜欢讲话的人呢，你怎么样把他逗出来讲话？啊，太喜欢讲话，你怎么样趁他在喘气的时候把他吓到？因为在最怕的就是两个人讲话嘛，对不对？刚刚说小组团结不是两个人对话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把一个太喜欢讲话的人这个吓到？所以那天晚上这个营委很客气，没有把我吓到那所以是真的，就是怎么样在带领的时候有一些很基本的一些技巧。好，我们到这里结束，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学习，怎么样来查考，好让我们众弟兄姐妹都能够一同得到好处。所以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我们的食物，也是我们的生命，更是我们的力量。求主你借着小组查经，让来参加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从你的话中得到帮助，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指南，也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我们将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